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部分，就是怎么来认识圣经。其实刚才听一听，大家都已经开始明白圣经了，或者说家里有信仰的，然后会开始读圣经。那其实你们对圣经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了解。所以今天我觉得我要跟大家来讲的，可能不是具体，一开始不是具体怎么读圣经的方法，之后可能会提一些，但是最主要的呢。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圣经是主的话，是主的权柄什么叫做主的话呢？在这个约翰福音一开始，大家记得吗？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圣经里面有这样写，他说上帝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，哎，那神的道呢，就道成了肉身。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当中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所以在这边他讲到了一个东西，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话，他是由上帝的，他是好像是上帝所说出来的话，然后这个话呢，成为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就住在我们当中。当然他住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？2000年前，对不对？2000年前，公元大概第六年、第五年、第六年的时候，他出生在现在的巴勒斯坦，出生在那里。然
是
后
吧？
呢，可以了啊，太好了。
我把自己打开，对不对？这样哈，OK，好，那么先从这里吧。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一个。这样他们就能看到我了。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一个部分，就是说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话，然后呢，借着上帝的话，这个世界就存在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，你所看到的阳光，你所感受到下雨的时候，你感受到雨水，你感受到世界的万物正在按照一个很特别的一个pattern 正在发生，春夏秋冬。四季的变换，你身边的人跟你的家人之间有一个爱的关系，然后呢，你在你的工作当中，你可以透过知识去创造价值，然后你的公司呢，可以把你所做出来的东西卖出去，然后这个钱呢，好像又会继续的增值，就是这一切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它是有一个规则在运转的，是按照一个不是人所设定的一个规则在运转。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这样的一个规则，而这个规则是谁定的呢？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是上帝的话，上帝他要这个世界是这样子运转，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在运转，这是很不同的世界观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可能会读到存在主义，因为大家都是20世纪以后才出生的，20世纪。以后出生的人就是存在主义的世界。存在主义是什么意思？我简单的讲，就是存在先于意义。我存在了，所以我在这边活着干什么？他会开始去找世界的意义是什么？我跟世界的连接是什么？所以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，20世纪之后你会发现，整个人类的精神状态、精神病。高发的频率就开始出现一个剧增的状态，为什么？因为开始人要开始找到意义，之前这个意义是赋予的，以前都是赋予的。我们是比如说
现在我要找我是谁啊？我就在想啊，我是谁呢？啊，我是一个研究生啊，我是一个我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呢？我在这个教会工作，我们会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来试图定义我们自己是谁。这个就是存在主义给大家带来的影响。或许你从来没有想过，但是这个世界的潮流就是这样，他要你去试图定义你自己是谁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，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观。圣经第一句话就说：“神创造天地。”他不要我们说：“啊，这世界哪里来的？这世界为什么存在？”他一下子就告诉我们。我们所存在的世界是有一个神在创造的，而且是因为他自己要创造，他就创造了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。
所以呢，当我们在打开圣经，我们了解圣经的时候，我想要请大家很注意一个部分，就是不要把圣经只是当做一个世界上的另外一本书而已。然后你把这本书拿了，然后你看一看说，说啊，这有什么东西对我是好的啊？这有什么东西啊？Doesn't make sense，就可以不用相信它。然后或者说，这个本书是来解决我实际的问题的。比如说刚才方先生有讲到说啊，这个美国有拥枪权，那圣经怎么支持拥枪权呢？还是圣经不支持拥枪权？其实这种读法呢也是需要的，我们需要用圣经来看，理解这个世界。可是圣经它最重要的作用，并不是让我们去知道说这个东西要支持我的想法，或者支持某一个国家的想法，不是的。这圣经或者说神写他的话，神说出来的他的话的时候，他根本没有想要支持谁，他只是把他自己创造世界的心意告诉我们。而我们就生活在他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，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读圣经是因果相反，大家能明白吗？我先存在了，所以这个圣经要 fit 我的世界。No，it's not that。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心去读圣经，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？圣经有的部分我是相信的，但有的部分not really，就变成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会变成什么呢？会变成一个宗派主义。我住在瑞克教会，所以瑞克教会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我在讲台上听的一切，我在这边听周松传道、周松弟兄所说的一切，都是对的。然后其他人说的那一切，哎，好像圣经也有这样讲，可是我好像不愿意这样相信。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宗派主义，会变成国家主义。哦，在美国。美国的基督教是这样子的，到了非洲你会发现，非洲的基督教完全不是这样。非洲的基督教，他们跟美国基督教的表达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因为他们更看重圣经里面的某一些其他的信仰里面的部分。美国的基督教看重的是其中的一个部分，中国的基督教看重的是其中的一个部分。就像人跟人一样，每一个人对圣经、对于信仰的理解都带有他自己的偏见在里面。可是。这并不代表圣经就一定要支持我们的偏见或者支持我们的立场。圣经是不变的，它从以前到现在到以后都是不变的。所以，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要读的是什么？我们带着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什么？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一开始我想要挑战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观点：如果我们能够把圣经打开，就把它当做是神的话。然后，如果这个神的话里面有一个部分我不了解，我看不懂，但是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可以说一件事吗？就是虽然我不懂，可是我想要把它弄明白。为什么上帝要这样讲？既然上帝这样讲，他一定有他的理由。他的理由是什么？我想要去了解这个理由，我想要去相信他。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部分。就是你跟神的关系。如果你觉得这个神跟你完全没有关系，或者说，在圣经的里面，你读到的这些都是一些道理，它不是从一个爱你的神的口里面讲出来的，你会觉得 it doesn't make sense。
有的时候会说啊，这只是一个道德要求而已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我就写了这句话，我想要让大家去回忆你生命当中一个你很相信的人，他不一定是你的父母，但很有可能他是你的父母，或者是你一个很亲近的你家族里面的人，或者是你的某一个很好的朋友。你想象他的脸，然后你想象你是怎么相信他的，或者说你在跟他认识的过程当中，你是怎么样去慢慢的明白他这个人对你的那种爱，然后你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到一个了解他、相信他的里面，到一个程度，他讲出来的话，你觉得是可信的，你愿意参考他的想法，你愿意按照他所告诉你的建议去理解你的问题，甚至推翻你自己的想法，因为我们了解那个人，这个是一切的前提。比如说我今天站在这边跟大家讲，那你们在某一个程度上觉得，你们一定是相信我讲的是对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们一定是相信我讲的这些对你是有益的，或是会帮助你的，所以你才会觉得，哦。我愿意听这个人讲话，虽然你们可能第一次见到我，第一次认识我，哎，好，那所以去相信神的话，它来源于这样的一个关系，然后这个关系又会帮助你去理解神的话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，就是主话语的权柄，主话语的权柄。我们首先呢要跟大家说。主话语的权柄的这个权柄是什么意思？我相信，你们家里如果有这个信仰背景，你们大概都知道权柄是什么意思了，对不对？那权柄的意思就是，当上帝说这件事就会这样成就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是Donald Trump 或者习近平，当他发出一个命令的时候会怎么样？他的政府会开始按照他的话去这样做，哎，比如说刚才讲到驱逐非法移民这件事，它一定来源于一个命令嘛，对不对？这命令要从一个首脑的想法当中发出来，然后呢，他的政府就会这样去做，就会执行他的命令。为什么这些人要执行他的命令？这个原因就是权柄。如果他没有权柄，那这些军队不会听他的，他的政府不会听他的。比如说，我们当中的某一个人走到白宫的外面去说一句话，或者说啊，大家不要，我相信这个移民是对我们是好的啊，请大家不要驱逐非法移民。你觉得这一个军队或者ICE 他们会听我们的吗？当然不会，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权利对他们讲这样的一个命令。那主的话语呢？它也是这样。当主的话说出来的时候，主的道在我们心中有彰显出来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就明白神的话是有权柄。而且也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知道主的话为什么是有权柄？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提摩太后书3章16节，好吗？来，一二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艺，都是有益的。提摩太后书3章16节，3章16节。好，那当我们发现主的话，他是神所漠视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神他所说的话，每一句话不是就是随随便便说出来的。在原文当中，神所漠视的，他的原文的意思是 God breathe，神吹气在这上面，或者神的灵所写出来的。可能对你们来说有点悬，但是确实是这样，神的话是神的灵借着人的手写下来的。所以，新约到旧约66卷书，你会发现从头到尾，它没有矛盾的地方，它都在讲同样的 一件事，这件事就是神是谁，神的计划是什么，然后我们作为神所造的、所爱的，我们要怎么回应他，就是在讲这件事，从头到尾都是一样，跨度这么多年，有这么多不同的作者，生活在不一样的情况之下，他们互相之间很多人都不认识，可是他们却写出同样的信息，我们不禁要问这本书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所以。当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3章16节，神借着使徒保罗写出来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了一件事：这一本书不是由人的手所写出来的。如果是，那么它就跟上万卷的佛经一样。如果你们研究过佛经的话，你会发现，为什么佛学非常难以进入到一个通达的状态，是因为它的经卷实在是太多，而且有的是互相矛盾。相互没有办法兼容的。如果你有对伊斯兰教有一定的了解，你也会知道，伊斯兰教它有一个教派叫做逊尼派，有个教派叫做什叶派。为什么有逊尼派有什叶派呢？因为逊尼派所遵守的跟什叶派所遵守的，它并不是都是穆罕默德的末世，他们并不认为穆罕默德所说的话就是阿拉。所要讲的话，所以当我们横向比较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发现，只有圣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过程中，它的经卷所形成的这样的背后的一套文本的逻辑是最符合逻辑的。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圣经无误论，但是呢，我们是要请大家了解，然后刚才讲的第一件就是圣经不是用来。fit 到我们自己的世界当中，是我们自己要去 fit 到圣经所描述的上帝所创造的世界里面。第二个就是圣经的话都是上帝的灵借着人手所写出来的，所以圣经从头到尾它讲的是同一个故事。OK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讲上帝的爱就是他权柄的根基。是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了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我要听上帝所说的话？因为诚实的讲，圣经里面有很多话，它讲出来我们是不愿意听的，我们是不愿意遵守的，因为它跟我们的人性是相反的。所以我为什么要听上帝所说的话？那这个就是答案。上帝的爱。是他权柄的基础。如果他不爱我们，就是他只是一个高高在上，他创造了这个世界，他就没有在管理这个世界的那样的一位神。那他说的话，我们为什么要遵守呢？不是的，而是他爱我们，而他的话就是他爱我们的证明。我可以这样告诉你，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基督徒。因为遵守主的话而感到生命受亏损的，或者我再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，我还没有见过一个基督徒，他认真的遵守主的话，但是他说，我觉得这不是真理，我的生命因此没有变得更好，我没有见过任何这样的一个基督徒。我见过的大家的见证都是说。当我了解神的真理的时候，当我把神的真理放在我的生命当中，并且愿意按照生命，这个真理去活出来的时候，我的生命得到了极大的改变。那这个改变都是 for the better，都是更好的。这个呢，就是主的爱。主的爱是说，他要借着这些真理，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。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生命，这个就是神的爱在我们心里的彰显。他很多时候是借着神的话要改造我们，啊，帮助我们的思想，帮助我们的行为，能够越来越和他一样。所以呢，在约翰福音15章9节里面，这个时候耶稣他已经快要上十字架了，他对他的门徒有说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："我爱你们。"然后他说："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。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 他告诉他们这样的一句话：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这一个其实呢蛮难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在平常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常常会被生活里面各样的事情所带走，或者说为我们心里的忧虑被这个东西所影响的更深，而不是主的爱。我可以心里设想，可能你在这一个一周的时间当中吧，从上一次受洗班到现在一周的时间当中，可能你有多少的时间是活在神的爱里面的？就你心里感受到神真的很爱我，神真的很帮助我，哇，有神真好。还是你是想说，哦，我接下来这件事是我要去上班啊，或者是我要去读书了，我要去做什么什么什么啊？我心里在想的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，对，每一天都有很多 list items。那我相信大部分人的状态都是以事情为主，事情优先。可是上帝他要我们所做的一件事，就是让我们去活在他的爱里。那你可能会问我了，说那我要怎么样去活在神的爱里呢？抱歉，这一点呢，我没有办法帮助你去活在神的爱里，我只能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活在神的爱里，就是你要常常的去跟神求，求他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显为真实。我不夸张哦，跟你说，有很多基督徒呢，信了很久。可是他的心里可能还是没有经历到那一份神的爱，因为他觉得上帝的话语只是一些知识而已。换一句话说，可能在他的灵里还没有遇见主，他知道主，他了解主，他甚至可以背圣经，可是呢，他的心里没有被神的爱所充满，那还没有遇见过神。但这一个就是需要大家在神的面前，在祷告的时候就来寻求他。就对他说：“主啊，我知道有人曾经经历过你，我也想要经历你。那借着这个想要，求你把你的爱显示在我的心上，让它显为真实，所以我也可以经历你，经历这一份爱。”在哥林多前书1章13节的时候，保罗在那个时候呢，他有很大的怒气，写了这本书，写了这句话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呢，在哥林多的那个教会当中，有很多人说我觉得保罗这个宣教士讲得很好。有人说我觉得亚波罗这个宣教士讲得很好。所以在这个教会当中，它有一个分裂的迹象。有的人觉得保罗说得好，有人觉得这个人说得好，有人觉得那个说得好。保罗说：“是我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？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的吗？”他在讲什么呢？不是的，是耶稣基督为你钉了十字架，不是你们不是要跟随我，你们是要了解神对你们的爱。我爱你们，那是因为神他先爱了你们。我把神的爱告诉你们，是要你们去了解神、认识神、明白神啊。所以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讲的第二个知识点，就是主的爱是他权柄的根基。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你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特别是在你们的祷告里面，来恳求上帝把他的爱能够浇灌在你的生命当中。当你们一旦去了解到这份爱的时候，你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。你们就了解到上帝真的非常非常的爱我们，真的非常非常的爱我们。那我自己可以做一个见证，在我第一个小孩。刚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他应该是6个月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你知道吗？那是我第一个小孩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哇，怎么办啊？要当爸爸了哈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的心其实非常焦虑，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做一个好父亲，因为我自己的家庭是破碎的。然后我爸爸呢，在我13岁的时候，他就出车祸去世了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我当时心里一个很想要的东西，就是我很希望可以做一个好父亲。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人跟我讲说， 上帝他是我们的天父，他最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好父亲，所以你就去求神，让神的爱充满在你的心里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，早晨很早起来，然后在神的面前祷告。就一开始呢，其实我没有感受到什么，但是有一天我在向神求同样的东西，我说主啊，求你把你的爱浇灌在我的心，让我可以了解你是谁。我非常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个好父亲，可是我现在心里很害怕，很焦虑，我没有办法。我觉得我好像会重复我爸爸和我妈妈以前的那种，那样的一种教导孩子的方式。但是在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在祷告的当中，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上帝把他的爱一下子浇灌在我的心里。哇，在那个时候，好像我就跟神说：“我说主啊，我真的我好像有种我受不了、承受不了那样的一种很强烈的爱在我的心里涌动的那样的一种感受，我非常深刻的感受到，神他对我说：“孩子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爱你。”那样的一种感受，非常的强烈，非常的强烈。那我在描述这样的一个见证给你的时候呢，我的盼望也是同样的，就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去渴求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神他会按照我们心里所想要的，他会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，好吗？
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稍微提一下圣经无误论，
因为圣经无误论是我们讨论圣经的一个基础。圣经无误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相信圣经它在原文的表达的当中没有犯错误，它在原文的表达当中没有犯错误。圣经它有两种不同的文字，一开始写出来，应该说三种不同的文字写出来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希伯来文。希伯来文是古代以色列人所用的语言，古希伯来。那另外一种呢，是古代的希腊文。这就是新约啊，新约是古代的希腊文跟亚兰文写出来的。那么圣经无误论呢，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圣经的一个方式。当我们愿意接受圣经是无误的，但是在原文的基础上无误的，它就会带给我们一个信心，就是我们读到的这个圣经是真的，它不会出错的。一旦，因为现在这样的想法其实很多，特别是当大家在网上开始搜一些关于圣经的一些解释的时候，保不齐这个算法会推给你一些比较奇怪的论点，就是说，哦，圣经某一个地方它是有错误的。你如果你在网上找，你是可以找到这样的东西。而有时候算法它会推给你。那我们在这边呢，就是要跟大家提说，圣经本身呢，它的翻译的里面，因为每一个语言的不一样，也许它的翻译当中会有一些偏差。可是，在上帝他的灵启示当时的作者借着原文写出来的圣经当中，他表达的意思是清楚、完整、真实、正确的，是这样的一个，这样的一个论点，也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之一。所以我就把这个放在这边，希望大家呢可以把圣经无误论放在你的心里。好。这个是我每一次讲课的时候都会提到的一个东西，就是在主的话语里面呢，抓住你的身份，抓住你的身份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因为这一个呢，我发现是很多，应该说绝大部分基督徒都会去 struggle 的一个东西，就是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了，虽然我们读圣经，可是我们还是不确信自己到底是谁。我们是基督徒的，可是 I don't feel like I'm being a Christian. I don't feel like God is loving. I don't feel like that I am loved by God. 这个其实是很困扰很多很多基督徒的一个问题。所以我今天特别呢，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加在我们今天这个读圣经的这个里面。 就是在上帝的话语当中，他其实很清楚的讲了我们这些基督徒到底是谁。其中的一个部分，我们永远是神的儿女，这一个就希望大家可以记得的。如果上帝他要我们做他的儿女，那我们就是他的儿女，这个是我们的感觉是没有办法改变的。我常常服侍学生，在学生的身上呢，看到很多的活力，但同时呢，也会看到学生他的那个情绪的波动非常的大。当我们感觉不好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很容易觉得神不爱我。当我感觉很好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神真的很棒。这是人的一个天性啊，但是呢，特别是在年轻人的身上，我们很难去抓住这样的一个身份：神是爱我的，我是神的儿女。那我们来看两处经文，第一处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12节，他讲到说，凡接纳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所以这一个经文，它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不用再猜了。只要我们接纳神在我们的心里，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今天可以把我的罪交给他，于是我就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就是这样，就是接纳他，所以我们就是神的儿女。所以在我们当中，愿我们每一个在这边的学员都可以说我是神的儿女，不管我今天，If I had a bad day, I'm still a child of God。就算我今天心情不好，就算我今天被 lay off，就算我今天跟男朋友分手，就算我今天在很痛苦的挣扎的里面，我还是神的儿女，我还是神的儿女。OK，好，那接下来是罗马书的8章35节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那接下来就说，没有任何事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哇，想一想，多么的美的一个应许！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之下，神的爱都不会离弃我们，都不会离弃我们。在保罗他所写这个的时候呢，他身处的那个环境，那个信仰的环境是很危险的，因为罗马政府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承认基督教是一个正常的宗教，所以呢，在很多的地方，基督教是被人敌视的，所以他在写刀剑，刀剑是什么？就是有人要拿刀去杀他们，因为当时罗马的国教呢，是希腊，他们从希腊雅典时期所传承下来那个那样的一套宗教，就是跟现在的可能星座有点关系吧，有木星，有土星，有金星，那每一个星代表一个神，然后每一个神呢，他会管理很多的事情啊，所以你们现在听到，比如说什么雅典娜呀、宙斯啊、什么丢米尔啊这些的神，每一个都掌管一个不同的东西啊，所以在罗马世界的各个城市，每一个城市里面都会有不同的庙，这个庙是给谁的呢？哦，这个庙是给宙斯啊，这个庙是给那个丢米尔的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而且他罗马的皇帝，每当一个皇帝出现的时候，他就变成了一个新的神，就这样的一种很特别的一种宗教。所以在基督教刚刚出现的时候，罗马皇帝说，你们要称罗马皇帝为主，或者说你们要向这些庙里面的偶像敬拜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你们就会被杀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基督徒是不愿意服从的，他们不愿意服从。他们说我们只有一个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世界上只有一个神，就是爱我们的天父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呢，基督徒实际上被称为无神论者。但是没有神的啊！你们不信其他神，你们只信一个，你们是没有神的，所以很搞笑啊！所以那时候基督徒是无神论者。那保罗就在这样的时候写了这样的一段话：虽然是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之下，可是基督的爱没有与你隔绝。 他们因为信仰的原因要逃难，因为信仰的原因要被杀被捕。但是他们说，保罗说，上帝的爱没有与你隔绝。在当时有一个80几岁的老人，叫做皮留贾，那他是施洗约翰，sorry，他是这个门徒约翰的大弟子，我觉得他是跟随这个约翰的。那么这一个人呢，他在80几岁的高龄，他在以弗所那个地方是当地公认的教会领袖，非常有名望，做了非常多的善事。可是呢，罗马人呢，为了怎么样杀鸡儆猴，所以把这个人带到斗兽场去，公开的审判他，说现在就denounce your faith，现在就对公众表明你的身份，你不再相信这个主。那么我们就放你一命啊，你就免遭这些野兽的撕咬。然后呢，皮留贾就说了这样一段话，他说：“我今年85岁了，可是在我一生当中，我的主他从来没有一天离弃过我。我怎么可以在今天这个时候为了我自己活命而放弃他呢？”所以当众人听到这样的见证的时候，罗马皇帝说：“好吧，那就把你喂给这些野兽。”所以他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殉道了。这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例子，但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一个点：当我们人被神的爱所充满、改变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的生存状态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甚至可以在那样的状态下有一个极大的力量。你要以死威胁我，可是这份爱大到我甚至不怕死，甚至不怕死，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。那再跟大家说另外的一个见证，就是在我小的时候，那也不是早，我已经大学了，那时候大学了。大学的时候呢，我的外婆被诊断出有那个肾癌，所以诊断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。医生说没有办法治，就只能控制病情，然后直到他生命的结束。所以他就在新疆的一个医院里面，在呼吸治疗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回去看他，那他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弥留之际，他快走了，但是意识还清楚，所以他可以跟我说话。他住在10楼，那个住院部的10楼，那个、住院部总共有15层楼。然后10楼应该说8楼到10楼都是肿瘤区，肿瘤科的病人。然后11到12楼是心血管方面的这个疾病的病人。然后呢，我的表弟的外婆，她就在12楼住院，对，一个10楼，一个12楼。然后我也认识那个奶奶，我去过他们家吃饭，所以，但我知道那个奶奶是基督徒。然后我的外婆不是，所以我去看我奶奶的时候呢。我的奶奶她其实心里面，sorry，我的外婆她心里面很担心，因为她第一个就是她很痛嘛，癌症晚期非常的痛转移到她的脑袋，转移到她的骨头，所以她有她的一只眼睛好像也看不清楚，然后身上很痛，然后她就担心她的儿女，我说你们怎么办？她就一直抓着我妈妈的手，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已经去世了，就抓着我妈妈的手，她说如果走了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他就一直哭，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。然后呢，我当然在那边陪他嘛，陪他。然后我妈妈就说：“哎，另外一个奶奶在12楼，要不要上去看望她？”我说：“她怎么了？”她说：“她是心脏肥大，然后心衰，就是心脏衰竭，然后也是这次差一点救不回来，就是刚抢救回来，然后情况稳定，转移到普通病房。”然后我说哇这样子，对，我们就上去看望他。然后那个奶奶看到我们的时候呢，她是也是很累，然后声音也是很细很微弱。她看到我们的时候，然后我就问她说，我说奶奶你身体还好吗？你现在感觉还好吗？然后她就跟我说，她说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去见我的主，但是这次呢，主还是要留我在这边了，还是要留我继续活。我在这里， 他大概意思就是说，不要为我担心，就我常常都为家人祷告，主耶稣祝福你。你现在在哪里上学？然后说我在杭州。他说啊，你上学上的好啊。结果我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去安慰他的，可是到后来变成他来安慰我。他说啊，你考试怎么样？我为你考试祷告啊，有没有女朋友？我说啊，没有。啊，为祷告有一个这个敬虔的家庭。我说这个呢，不是说我的外婆不好，而是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变化，就是我外婆没有信主，这位奶奶信主了，他们都同时面临一个生命的境况，就是他们的生命随时都会走，不夸张的说，随时都会走。事实上，我外婆一个月之后，在我看她的时候，一个月之后就走了。然后那个奶奶是大概4、5月之后就走了，也心脏病。所以其实时间上没有差很多，他们都同时很知道自己身体的状况，可是他们面对生命的终点的时候，他们的思想、他们的想法、他们整个生命散发出来那种状态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一个奶奶她相信，就算她在那样的境况当中，上帝的爱没有离开她，她接受。他的身体是神创造的，他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这位神，并且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，他说："我甚至上了天堂，我觉得比在这个地上好的无比，因为身体痛，就是要赶快离开这样的一个地方。他说到了天上，在那里我可以跟爱我的主在一起，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不一样。当时我刚刚信主，说实在的，我不是很理解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力量。"还在安慰我，还在为我祷告。可是我现在懂，因为他抓住了他自己的身份，疾病夺不走，他是神的女儿。心脏肥大算什么？心脏病算什么？我相信他现在在天上，他其实也继续在为这个家族。所以呢，请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注意这一点。不要把圣经只是当做某一种道德上的论述，让我生活可以过得好一点，让我有点智慧，让我可以明白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。是，圣经会告诉你这些。可是更重要的，圣经告诉你，你是为神的荣耀而造的，你是神所爱的。不管什么样的情况，都没有办法夺去这一点。这是圣经要主要表达的一个主题。所以，请大家。把这样的一件事情放在你的心里，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也把这样的一个想法放在你的心里，这样的去读圣经。好，那我想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就讲一点如何读圣经。读圣经呢，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方法，所以我的字有点多。如果你不想看的话，你就只看最上面观察、解释跟引用。我就简单的讲一下，读圣经呢，它要怎么样去读？很多人呢可能会觉得读圣经很难的，因为圣经很多嘛。刚才方先生说好几千页啊，每一页都是字啊，没有图画的，全部都满满的全是字。我要怎么读呢？怎么读才能让我感觉到这个对我有用？这个对我有用？有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三步法，就是观察、解释跟应用。观察是什么意思呢？当你看到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比如说，我们举个例子，你们有没有读过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撒该？在耶利哥城有一个财主，他是一个税务长，他的名字叫做撒该，他人长得很矮，然后呢，因为他职务的关系，他常常贪污。常常去敲诈其他的以色列人，所以他被大家所不喜欢，很厌恶他。但是耶稣有一天要进入耶利哥城，撒该呢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他好像认识耶稣，他可能从别的人的口中听到耶稣这个人所做的事情，他非常想见耶稣。可是耶稣是谁？耶稣是一个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宗教领袖。他是神的先知，撒该是谁？撒该是一个税吏长啊，是被众人憎恨、 因为被众人认为是罪人的代表，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可是撒该呢，他非常想要见耶稣，他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因为他太矮，他看不到，所以他要怎么办？他就一路跑到前面啊，耶稣还没到的地方，他找到一棵树，他就爬到这个树上去。你想想看，他是个大财主，他爬到这个树上为了什么？看耶稣。你想想看，马云他会为了看一个人，他跑到一棵树上面，爬到一棵树上去吗？他做出了一个与他的身份很不相符的一件事情。看到了耶稣，远远的看着他，耶稣走过来，在他面前停下来，对他说了一句话：“撒该，下来，今天我必须住在你的家里。”哇！众人说：“他怎么会住在这样的一个这么糟糕、这么大的一个罪人的里面？住在他的家里面。”撒该欢欢喜喜的下来，对神说：“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以前亏负了谁，我就还他四倍，我把我财产的一半我都捐出来，周济穷人。耶稣说：“恩，救恩今天临到这家了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是为了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。”好，这一段经文就结束了。如果我们用观察、解释跟应用的方法，我们把刚才听到的那个故事，我们重新来看一看。如果我们不用这些方法来看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哦，OK。撒该好幸运哦，他看到了主耶稣，然后呢，耶稣刚好选择他，然后住在他家，然后他非常的感动，然后他就要把之前所做的那些错事就改变过来。那给我的想法就是哦，也许啊，我也应该捐点钱吧，我可能要对穷人好一点吧。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观察、解释、应用，我们再把刚才的经文再看一遍。观察，观察是什么呢？你看到了这个故事，在这故事当中有哪一些的点让你觉得，哎，蛮特别的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刚才我们提到了两个点，第一个，撒该是一个税务长，他是一个众人所憎恨的人，可是，在那样的一个时候，他却想要去看这样的一个宗教领袖，这件事情。好像是蛮奇怪的，对吗？如果说我们说，你可以想象，在这个在我们中国有很多的贪污犯，这些贪污的官员，如果他听到纪委的人到这个城市来，他会想要去跑去见这个纪委的人吗？那当然不会嘛。哎，他想要躲得越远越好。哎，可是这个撒该，他为什么在那个时候，他却想要去找耶稣呢？也许你会觉得，哎，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。带着这个问题读下去吧，这就是观察到的第一个点。第二个点，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会想要住在这样的一个人家里啊？因为根据经文里面，你看到众人的反应是：哇，耶稣怎么会跟这样的一个人住在一起？众人都很惊讶，因为他们都很讨厌撒该，都很喜欢耶稣，或者他们认为耶稣是圣洁的，圣洁的人不应该跟不圣洁的人在一起。可是，耶稣他来了，他甚至还叫得出撒该的名字。撒该，你下来，今天我必须要住在你家里。他用了"必须"两个字，我觉得好像蛮特别的哈、哦。为什么会耶稣会想要去住在这个人的家里啊？众人的问题也成为你的问题。带着这样的观察，你再往下看。好，进入到第二步，解释。解释什么意思呢？在你观察的这些问题的当中，它的答案是什么？经文有没有告诉我呢？经文有没有提示我呢？我们看刚才我们所说的第一个问题，撒该他作为一个罪人，他为什么想要跟耶稣在一起啊？而且他甚至急迫到一个程度，他爬到树上去看。我们在这边，我们了解一件事情，如果你从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故事。你往上看，看到第十八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：耶稣说，富人要进神的国，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难。可是第十九章，哎，一个富人进入了神的国。所以，上帝把这样的一个故事放在第十八章的后面，有一个很特别的用意，是什么呢？他要我们来了解，原来上帝的恩典 也可以使一个心这么刚硬的人渴求他、盼望他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他想看耶稣。虽然他知道他自己所做的一些事情是错的，是不光彩的，可是这样的人的心里，被罪污染的人的心里，他也渴望着。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，不只是富人，不只是穷人，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可以渴望主，都可以想要看主。啊，就找到这样的一个解释，原来撒该他的心里，因为神在他心里的动工，他想要来看主，想要来见主，听到别人说啊，耶稣要来了，没有见过耶稣，可是他听到这样的一个人的一些神迹。哇，我也想要看看这个人，我很想要看这个人，这样的一种想看与神遇见中间形成一个呼应。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没有只是走过去对他说"你好"，耶稣是说："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。"撒该不认识耶稣，可是耶稣早认识他。撒该不认识爱他的主。爱他的主早就知道他，他经过耶利哥城，他就是来找撒该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到第二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，我们的神是主动寻找人的神。他来到耶利哥城，他的恩典要主动的来寻找撒该，到一个地步，甚至冒犯其他的人。哇，这个人怎么跟罪人在一起啊？不是这样的，而耶稣是要向众人宣告什么？什么样的罪人，在我这里都是我的朋友，我都愿意来爱他，我愿意把我的救恩给他，我愿意让他看见上帝要呼召他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，甚至在众人都讨厌的撒该的身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走到应用。刚才第一个，我们看到撒该想看耶稣；第二个，我们看到耶稣寻找撒该。就看到两个圣经的主题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当我们人被罪捆绑的时候，当我们的人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想看神的心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跟撒该一样，尽我们的努力来认识神、了解神。而更多的一点是，耶稣基督他来寻找撒该，他来明白撒该。他来拯救撒该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做同样的事。我们把我们带着我们自己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并且知道他要寻找我，要带我进入到一个不一样的生命。好，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。那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。耶稣，我们感谢你。谢谢你来寻找我们，你也把你的话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能够明白，主你实在是爱我们，也借着你的话能够真实的帮助我们，也改变我们的生命。主，我们来为每一位学员和同工向你献上祷告，恳求神，你借着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，就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你的真理，接受你所说的话，并且让我们愿意按照你的话来安排。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言行，我们的思想，感谢我们的主耶稣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做见证的学员。
镜头调出来，然后我们就。